听众朋友，不知您是否意识到，您周围有越来越多的人不能够满足人类最原始、最基本的欲望之一，那就是生儿育女。而且一般来说，患有绝育症的人口比例在发达国家要远远高于贫困国家。如同在其他领域一样，正在崛起中的中国在繁殖危机上似乎也已经超过了发达国家。纽约时报引述一份有关中国国内男子精子健康状况的调查报告，报告显示2001年中国湖南省的精子捐献申请者中有 56% 的人的精子符合健康标准，而到2015年这一比例下跌至了 18%。 这项研究报告对3万名中国男子的精子质量进行了检测，得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结论，那就是中国年轻男性的精液的质量在15年内明显下降。事实上，不仅中国男子，许多发达国家的男子都面临同样的处境，而其中原因主要要归咎于一种被统称为是内分泌干扰素的化学物质。那么什么是内分泌干扰素？所谓内分泌干扰素也被称为是环境激素，它指的是一种来自人体外源对人体内部的内分泌系统产生干扰的化学物质，它们无处不在，几乎渗透到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它们虽然并未被定性为是有毒物质，但是它们进入人体之后，即使数量极少，也会给人体带来异常的影响。那么何种物品中含有内分泌干扰素？其实我们周围环境中有许多内分泌干扰素来自人体内部，比如说妇女服用的避孕药或者别的治疗不育症的激素，这些药物被服用之后从人体排出，流入周围的水土以及空气中，往往在多年之后依然存服于我们周边的环境中。另外，我们每天食用的蔬菜水果往往被打上了农药，而 70% 的农药中都带有内分泌干扰素。除了农药之外，我们每天都使用大量的塑料制品，而绝大多数的塑料制品在生产过程中都会使用稳定剂和增塑剂，这两大化合物都属于内分泌干扰素，尤其是其中一种叫做双酚 A 的化学物。双酚 A 也被称作为酚甲烷，经常被用来涂附在金属食品罐的内壁或者塑料食品的包装中，而双酚 A 是一种具有雌激素样活性的内分泌干扰物，可能对人体发育、生育、神经产生严重影响。欧洲、美国等国家已经禁止使用含有双酚 A 材料制造的婴儿奶瓶。此外，双酚 A 也出现在超市收银机打出的小票上、眼镜的镜片、老年人使用的假牙套以及我们天天使用的洗发精或者化妆品中。长期接触不仅会引发皮肤过敏，而且还可能影响生育。法国的消费者保护协会今年二月公布了一份含有环境激素的400种法国人家用的洗化产品以及化妆品的名单，名单上不乏维尼亚以及欧莱雅等国际知名的品牌。除了化妆品之外，我们家中的沙发、地毯或者窗帘布上往往都被喷上了一层防火剂或者是防水剂，这些涂料中也含有环境激素，它们有可能造成不育症或者乳腺癌和前列腺癌等等。环境激素不仅对人体健康构成危害，而且正在影响地球上其他生物的正常发育，就连地球上人迹罕见的原始森林以及大洋海底也能够找到一定数量的环境激素。其实世界卫生组织与联合国环境署在2013年就共同公布了一份研究报告，列出了可能对人体的荷尔蒙系统产生影响的将近800种化学产品，然而这些产品中仅有一小部分成为科研部门的研究对象。那么从整体上来看，内分泌干扰物对人体健康还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除了刚才说到的影响人类繁殖能力之外，内分泌激素还可能造成糖尿病、心血管病、肥胖、癌症、甲状腺问题以及神经系统疾病等等。科学家虽然早已就内分泌干扰素对人体的危害提出了警告，但是用充分可靠的科学依据来证明这一点也不过是最近几年。 尤其是国际内分泌学会2015年发表的一项声明，这份声明进一步确认了该学会在2009年提出的环境干扰素对人体危害的担忧。这份声明是对1300篇内分泌研究论文的总结，科学家们更明确的系统的论证了环境激素与一系列健康问题之间的因果关系。当然，目前科学界在内分泌干扰素对人体危害的严重程度上还存在分歧，而且各大研究数据往往并非是100%的可靠。这也是为什么早已提出要对环境激素立法的欧盟却迟迟未能制定出规章来限制其在欧盟境内的使用以及销售。欧盟28国今年2月依然未能就如何给内分泌干扰素做出定义达成一致，而澳门原先给自己制定的最后期限是2006年。然而经过多次的谈判，28国最终依然在如何确定干扰素对人体健康的因果关系问题上争论不休。以法国为首的国家主张实施欧盟的谨慎原则，防患于未然，也就是说在缺乏明确证据的前提下依然谨慎地禁止使用。而另有一部分国家则认为，在因果关系尚有待确认的前提下，没有足够的理由来禁止商品的销售。当然，不难排除造成欧盟难以定夺的原因之一，也是由于各大利益集团不断地向布鲁塞尔以及欧盟成员国施加压力。不过，就在欧盟犹豫不决的同时，国际研究机构不断出台新的科研成果，进一步确证内分泌干扰素对人体健康的重大危害。今年3月7日，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公布了一份内分泌干扰素可能影响人体大脑健康发育的研究报告。而在同一天，英国皇家化学学会也公布了一份同样结论的调查报告。虽然双方使用的研究方式不尽相同，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在对蝌蚪的胚胎注入15种含有苯甲烷等在内的干扰素之后，发现胚胎的头部大脑的发育受到明显的影响。而英国皇家化学学位公布的研究报告则强调指出，人的大脑是拥有850条神经元的复杂的器官，大脑在人的一生中始终在不断的发育健全，但是人体胚胎期是大脑发育最迅速的阶段，更容易受到有毒化学物质的影响。报告的撰写人之一，同时在丹麦大学以及哈佛大学任教的菲利普·格朗热先生强调指出，越来越多的化学产品正在危害公众健康，并且对人类整体的智商产生影响。丹麦著名的生育学者尼尔斯·斯卡科贝克甚至表示，内分泌干扰素正在威胁人类是否能够持续存在下去。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保护自己？首先，应该敦促各国的政府尽快加强对有毒化学物品的监督，严格限制内分泌干扰素的使用。从全球范围来看，欧盟在此领域看来领先一步，但是对欧盟境内的环保组织以及捍卫消费者利益的组织来说，欧盟目前的立法还远不能保障欧盟民众的公共健康。其次，从消费者个人的角度来看，专家们提醒大家，尤其是怀孕的妇女，应该尽量减少使用塑料产品，避免在塑料容器中加热食物或饮料，在有条件的前提下，尽可能食用绿色食品，避免接触农药，怀孕期间也不应该服用不泰诺等止疼药，避免接受超市的收款机以及自动取款机打出的收据等等。总而言之，要避免受到内分泌干扰素的危害，不仅需要来自各国政府以及企业方面的努力，而且也需要我们消费者自身的努力。如果我们大家都能够站出来呼吁政府以公共健康为重，敦促企业不要一味地追求盈利，如果我们大家都拒绝购买不良产品的话，那么也许我们的下一代还能够健康地生育繁殖，人类的生存也不至于会受到威胁。听众朋友，今天的环境与发展同大家谈的是内分泌干扰素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是由杨梅编播，要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